危机关头，折磨有一个爆发的时刻，折磨你的人等的就是这个紧要关头。我们要学习战胜怀疑，并且要深思，总是在这个危机关头，你就准备要写下或是说出地下教会同工的名字，或是秘密印刷厂的地址，或是此类的事。你已经被折磨得太厉害了，什么对你都不重要了，而我不应该遭受痛苦这个事实也不重要了。在你得到这个最后结论的时刻，你会发现你已经胜过了这个危机关头，它带给你强烈的内在的喜乐，你感觉到耶稣在那个决定性的关头与你同在。今天，狱警们都经过训练，他们意识到有这样一个危机关头。如果在那个时刻他们无法从你那里得到任何东西，他们就会放弃折磨，因为他们知道继续下去也没有用处。我还是个年轻的基督徒的时候，就被教导要每天读经。我也是这样教导我的儿子米哈伊，从他三四岁的时候，我就每天读一页圣经和圣徒或殉道者的生命见证给他听。我读了福克斯的殉道者，要读给你的孩子们听，教导他们殉道者如何胜过危机关头。还有几个问题与严刑拷打相关，理解耶稣所说的不要为明天忧虑，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，马太福音6章34节。这段话是至关重要的。我在监狱中度过了14年，克拉帕夫弟兄26年，王明道28年，在监狱里忍受漫长的岁月，看上去是几乎不可能的。其实，你不需要一下子忍受这全部的痛苦，甚至不要一次忍一天，一次忍一小时就够了。每个人都忍得住一个小时的痛，我们都有过可怕的牙痛，汽车事故，也可能度过无以言表的痛苦，你不需要忍受现在这一分钟以外的痛苦。使痛苦增加的是我们那些受折磨的记忆，被拷打和折磨了这么多次，明天他们又要提审我，还有后天，可是明天说不定我就死了，或者他们就死了，明天政府可能就被推翻了，就像在罗马尼亚发生的事一样，昨天的拷打已经过去了，明天的折磨尚未到来。我成了酷刑学的专家。一开始，严刑拷打是一种强烈的冲击和剧痛，接下来就不是这样了。红衣主教明慈仁迪曾经被强制29个周日不许睡觉，之后他们不论问什么问题，他就招认什么了。怎么回事？经过几个周日的缺乏睡眠，或是几天的严刑拷打，有一刻你觉得什么对你都不重要了，你忘了对你妻子和孩子们、对你自己的好名声以及对神的责任，你变得对什么都漠不关心了。这个危机关头，正是需要你正确呼吸的时候。练习正确的呼吸。呼吸的艺术在印度教和佛教信仰里瑜伽功的练习中非常重要。现在读一下圣经中不同的呼吸。耶稣向使徒们吹气，圣经中写道，耶稣向使徒们吹圣灵，所以呼吸有一种特殊作用，就是传递圣灵。在东正教会洗礼的时候，神父和教父教母要向婴孩吹气3次。耶稣呼吸的时候，他呼吸的是圣灵。使徒行传9章中写道，扫罗口吐威吓凶杀的话，有的杀人犯呼吸的是罪恶。耶利米书中写道，有的人向他邻舍的妻发嘶声，这就是奸淫者的呼吸。在情绪激动的时候，有一种呼吸的方式，是一次跟某人吵架，但同时要平静，有急骤的深呼吸。你会发现你无法吵架。正确呼吸是对付严刑拷打的一种方法。叛变就意味着整个教会的破裂。 你是神和许多人所信任的基督徒，你得到信任，知道地下教会的机密。想叛变一定是非常强烈的情绪，在你有节奏深呼吸的时候，你无法和别人吵架。如果你同样呼吸的话，你已无法产生叛变的强烈情绪。在酷刑之下，要像叛徒所做不到的那样呼吸，有节奏的静静的呼吸，深深的吸气，直到脚跟吸收氧气，给整个身体一种抵抗力，能够平衡你的反应，使你有一个稳定的情绪。另外有一件事，地下工作者必须要知道，不但要记在头脑中，更是要铭记于心。他应该知道，他属于基督的身体，他属于一个已经被鞭打2000多年的身体。不仅在格格他，已在罗马帝国和许许多多的迫害下，这身体饱受创伤，这身体在纳粹统治之下受苦，在俄国遭受迫害70年。当我信主的时候，我清楚地知道自己已成为这身体的一部分。这是一个被鞭打的身体，一个被嘲笑的身体，一个遭唾弃的身体，一个带着荆棘冠冕、手脚被钉子钉穿的身体。我接受这些可能成为我将来的命运。我从不认为耶稣基督只是在2000多年前被钉十字架。耶稣在他神奇的身体里，耶稣在他神奇的身体里所受的痛苦，对我来说，必须成为我要接受的事实。